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9月12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话，中国同俄罗斯长远嚟讲唔会走喺一齐。南北韩将设立联合联络处。受美国制裁，伊朗走近中国。越南欲吸引外资取代中国出口地位。香港民阵将发起11拒绝危城游行。民阵前召集人、彩虹行动发言人岑子杰表示，负责监察港铁的工程的陈帆竟然对工程问题一无所知。
他的责任去了哪里？香港所讲的问责精神去了哪里呢？
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和俄罗斯长远来说不会走在一起。马蒂斯星期二在五国大楼同传媒见面时，被问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他是否担心中俄两国未来可能会组建军事联盟呢？马蒂斯认为不会太过可能。他说，国家通常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到行动，而他看不到俄罗斯和中国的长远利益会驱使他们结成盟友。同一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启动号称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国应邀派出3000多名军人和近1000件军事装备参与军演。中国国防部称，这个是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派兵到境外参加军事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并称两军战略演习层级更高，标志着中俄两国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国务院对传媒有关美国官员怀疑俄罗斯使用微波武器对付美国外交官的报道作出了谨慎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有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发动这些攻击，他对记者提这个问题表示感谢，但提醒大众当前应该对有关传媒所报道的美国官员的讲法抱有很大的疑心。洛尔特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那些个人或组织做了什么事，我们正在调查事件，调查仍然继续，美国还未查明是哪一个做的，我们会继续调查。中国星期二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同意中国对美国实施每年70亿美元的制裁，来回应美国不遵守世贸组织的裁决。中国在2013年就美国对机械、电子、轻工业、金属和矿物等入口中国产品征收倾销税提出申诉。去年世贸组织裁定中国胜诉，但美国并没有按裁决撤销倾销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采取坚定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总值共51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拘押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表示深感不安，但未有表明是否会因此对中国有关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新疆地区发生的人权问题依然深切忧虑。他是这样说的。
That remains a tremendous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deeply troubled by the.
洛伊特话：美国对最近镇压行动深感不安。这个唔单止发生喺维族人身上，而且发生喺嗰个地区嘅哈萨克族人同埋其他穆斯林人身上。可信嘅一啲消息话，自从2017年4月以嚟，成千上万嘅人被关押咗入拘留中心。南北韓將會在這個星期五開始一個聯合聯絡處，目的在於推動雙邊聯絡和關係。南韓統一部9月12日星期三宣布，這個聯絡處將會設在北韓邊界附近的城市開城。南韓統一部說，聯絡處將會成為一個不間斷的諮詢和通訊管道，目的在於緩和解跟軍事緊張關係，建立朝鮮半島和平。两个国家将会各自在联络处派驻最多20名的官员。据中东北非金融网报道，伊朗和中国的贸易额到今年底将会创纪录地增长12%，达到420亿美元。伊朗中国商会副会长哈利利在接受伊朗日报采访时做出上述的评估。 伊朗同中國之間的外交同貿易關係加強是在美國增強針對伊朗制裁的大背景之下發生的。越南這個星期有機會作為世界經濟論壇的東道主，向有興趣的外國投資者展示他們可以通過經濟快速增長的越南向中國或美國出口產品，而不需要面臨美中之間日益增長的貿易爭端所帶來的危險。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政府計劃開發製造微型雷達衛星，加強在東中國海對尖閣列島，中國又稱為釣魚島的及周邊海域活動的監視。據報導，日本政府正加緊應對中國最近在海洋的強勢擴張的戰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俄羅斯弗拉的沃斯托克论坛上发言中话，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同意安排他在今年十月份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这是亚洲两个对手之间关系转暖的最新迹象。据警方表示，大约100多万名抗议者星期二聚集在巴塞罗那主要街道，要求加泰罗尼亚地区脱离西班牙政府而独立。法医在北韩移交给美国韩战期间丧生军人的遗骸中辨明了其中两具遗骸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宣布这个消息时，赞扬法医专家迅速有效的工作。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会在星期四接见来自美国天主教教会的领袖，讨论在美国涉及的性虐待丑闻和多年来掩盖指控几百名教区神职人员的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一场强有力的飓风正在向美国东南沿海逼近，该地区有超过100万人被要求撤离。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等待北韩采取行动，专家表示可能有突破。在南韩呼吁美国和北韩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的勇敢决定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美国正在等待北韩方面采取行动。有关专家认为北韩问题上可能出现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在首尔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表示，说服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计划基本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平壤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他呼吁美国和北韩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的目标作出勇敢的决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一在华盛顿被问到美国和北韩谈判的进展的时候，承认在迫使到北韩无核化方面，美国方面没有太多的杠杆可用。博尔顿表示，美国还在等待他们采取行动。美国和北韩两位领导人再次会面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特朗普总统不可能让北韩人走进那一道正在是为他们开着的门，他们必须要采取无核化的步骤，这个是美国正在等待的。博尔顿星期一亦都系应保守嘅法律组织联邦党人协会嘅邀请，发表咗捍卫美国宪法同主权不受国际威胁嘅演讲，表明美国唔会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供任何形式嘅合法性或者系支持，而且如果该个法庭起诉美国军人嘅话，美国将会采取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措施，包括不俾该个法庭的法官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金，并且起诉他们，并且对那些向该个法庭调查美国公民提供帮助的公司或者是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个是他就任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博尔顿随后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补充说，金正恩在新加坡和特朗普举行峰会的时候，在无核化问题上面是作出了无限制的承诺，美国方面现时是正在等待北韩方面作出表现来兑现这个的承诺。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大使的博尔顿还表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面的时候曾经向他承诺在两年之内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文在寅的敦促之下，金正恩同意在一年之内实现无核化，虽然他个人认为北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实现无核化。谈到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的第二次峰会的问题，博尔顿表示两个人在今年某个时候再次会面是完全可能。 博尔顿表示，美国不认为金正恩会参加联大开幕式，这个是他向南韩方面表明的，但是那些在稍后时候会面的可能性总是在这一处，就是他们可能是在新加坡会面，这样可能是在新加坡，目前大家都完全是在这里处在假设的空间。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亦都表示，金正恩致函特朗普要求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已经是在这里为峰会的举行进行协调。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防务研究主任卡齐阿尼斯认为，特朗普总统试图安排同金正恩再次会面是做正确的事情。他说，金正恩作出的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里面实现无核化的承诺，以及是在北韩建国70周年的阅兵仪式当中未有展示远程弹道导弹，是使到他感到乐观的理由。这一名的防务问题专家甚至认为，美国可能在北韩问题上面看到重大的突破。加齐阿尼斯表示，事实上这两件事给予了下个星期南韩总统文在寅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如果你看一看一些更大的突破，而且或者是通过发表宣言来大大地推动韩战结束的讲话，不要感到震惊，这个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政绩。曾经担任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的国家安全顾问卡齐阿尼斯表示，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月可能面临的国内挑战，特朗普将会很难对南北韩发表宣布韩战结束的宣言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说不。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之后，美国和北韩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因此而取消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在上个月对平壤进行的访问。美国媒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一位前高级政府官员的讲话，取消蓬佩奥访问平壤的计划是因为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北韩并未有在无核化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另一位前政府官员就说，特朗普不希望在中期选举前看到差的有关北韩问题的新闻报道，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个政绩，但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在北韩问题上所作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任何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所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中俄两国首脑会晤讨论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新的军火交易项目，而同时有中国参加的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亦拉开序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观看军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出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由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星期二开幕，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在当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晤。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说，对美国关系是两人会晤中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普京与习近平单独会晤后表示，两人所讨论的议题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军事技术合作。随着中俄两国军事交流不断密切，外界一直关注在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完成后，中国还将从俄罗斯采购哪一些新式武器，以及在与西方交恶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将更尖端的武器卖给中国。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除了武器交易之外，习近平与普京这一次讨论的议题亦可能涉及北韩、叙利亚甚至阿富汗。古谢夫说，
может быть они еще и затронут ситуацию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вокруг н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тоже довольно тяжелая ситуация.
古谢夫说，讨论阿富汗局势的可能很大，因为阿富汗局势目前比较严峻，这个涉及与塔利班的关系，以及在俄罗斯被禁止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伊斯兰国几年前已经渗透到阿富汗。 胡謝夫說，雖然兩國外交都涉及到對美關係，但是中國目前仍然在俄羅斯與西方和美國之間採取平衡外交政策，中國不會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遠東地區人口流失嚴重，經濟落後，克里姆林宮認為遠東地區現狀威脅國家安全，因此近幾年來俄羅斯越來越重視遠東開發。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俄羅斯三年前開始舉辦每年一度的東方經濟論壇會議，會議舉辦地點弗拉迪沃斯托克亦被很多中國人稱為海參崴。習近平說這個是他首次參加這次會議。習近平表示，他八年前曾經訪問過這個俄羅斯遠東主要城市，這次他再次舊地重遊，既感到親切熟悉，又對城市的巨大變化感到由衷高興。習近平稱讚在普京領導下，俄羅斯取得巨大成功。隨著西方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壓力日益加大，俄羅斯通過遠東經濟論壇能夠展示在國際上並不孤立，仍然受到很多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支持。普京特別稱讚習近平這次帶領將近1000人的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不單止人數最多，代表團成員級別亦非常高。據報導，九個中國地區的領導人、大批中國政府高官以及包括電商阿里巴巴總裁馬雲在內的很多中國企業巨頭，這次亦隨同習近平一起訪俄。普京、習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蒙古總統和南韓總理星期三在東方經濟論壇的大會上發表演講。俄羅斯曾經非常期望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亦來參加東方經濟論壇會議，這樣將更能提高普京外交在亞太地區的分量。有俄羅斯評論人士認為，朝鮮半島南北方都不想將俄羅斯將東方經濟論壇當成反美平台，並為普京外交增添光彩，從而影響討論朝鮮半島的自身問題。金正恩不與會亦導致南韓總統文在寅放棄參加東方經濟論壇活動。出席習近平與普京會晤的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說，如果條件成熟，不排除舉行普京、習近平、金正恩三人峰會，甚至涉及北韓核問題六國元首峰會的可能。北韓這次派出了由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率領的代表團參加會議，主管鐵路運輸的北韓高級官員首次發表演講。俄羅斯和朝鮮半島南北方的官員以及商界人士會討論連接朝鮮半島南北方和俄羅斯的鐵路項目以及能源和電網建設等項目。在習近平抵達弗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經濟論壇開幕的同時，有中國參加的東方2018軍演亦拉開序幕。有俄羅斯媒體評論說，在中美關係出現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參加俄羅斯所舉行的這次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顯示中國現在比過去更感興趣與俄羅斯走近。但是東方2018軍演同時亦帶有針對中國，其次是日本和美國的色彩。俄羅斯軍方說，這次軍演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檢驗將部隊從西部和中部地區投射到與中國接近的東部地區的能力。一名俄羅斯軍事學者說，海灣戰爭期間，美國領導的聯軍花費半年時間集結了10多萬人的軍隊，俄羅斯現在能夠用一個多星期時間就能夠將類似多的軍隊投射和集結在東部地區，今日的俄軍戰力絕不用看小。普京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结束后，普京将前往演习场视察部队观看演习活动。虽然中国这次亦派出了很多部队和装备以及战机参加东方2018军演，但是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胡萨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前往现场观看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远东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论坛上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来自两国的军队在西伯利亚东部发起了莫斯科历来最大的军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一次演习代号东方2018，与俄军一起演练的有中国和蒙古国的军队。目前莫斯科和西方的关系正高度紧张， 俄羅斯被控干涉西方內政並捲入仍在持續的烏克蘭和敘利亞衝突。本星期的實力展示使人聯想起蘇聯1981年的西方八一軍演，那一次軍演有10萬到15萬名華約集團軍人參加，是蘇聯時代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邵伊古說，這一次演習的規模更大，有30萬官兵、3萬6000架軍車、1000架飛機和80艘軍艦參演。這項軍演每4年一次，中國參加了今年的軍演，雖然參與規模相對較少，只有3200名官兵和900台武器裝備，但這個也是前所未有的。這個使一些人士認為，這個是向美歐發出的一個明確警告。莫斯科卡內基研究所的陳漢士最近對美聯社說，這個向華盛頓發出了一個信號，如果美國繼續目前向俄羅斯施加並增加制裁的路線，俄羅斯將更加堅定地擁抱美國在21世紀唯一的戰略競爭者中國。他還說，北京參加軍演顯示俄羅斯和中國彼此已經不再視對方為軍事威脅，不過其他專家並不是這樣認為，他們對東方2018軍演兵力數字的透明度以及中國首次參加軍演的政治意義都提出了疑問。華盛頓海南研究所俄羅斯與歐亞安全與防務分析師麥克爾科夫曼說，這一類演習的數字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稱其為真實的謊言，也就是說他們在統計數字上是說大話。俄軍總參謀部算上每一支部隊的人頭，這些部隊或者派了一些人參加演習，或者只是在指揮系統上佔了一些邊。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基本上意味著如果一個旅派出了一個營，他們可以算上整個旅，所以這些數字不完全是虛構，但你必須隨意很大的墳墓才能夠對演習的規模究竟有多大有所了解。科夫曼說，他們一般事後會修改數字，比如說在東方2014軍演後，他們最初說有10萬人參加，後來科夫姆猜想他們覺得這個數字不足以驚人，因為他們後來公布的官方數字是155000人。對兵力的不同統計方式為估算有多少的官兵參加演習進一步增加了難度。總部位於阿靈頓的海軍分析中心的傑弗里·埃德蒙茲說，很難事先說出這些演習的規模有多大。埃德蒙茲曾經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俄羅斯事務主任，還做過中情局的分析師。他對美國之音說，雖然一些觀察人士可能只會統計著制服的軍人，其他的人可能還會算進投入演習的役兵役民的預備役人員。埃德蒙茲還說，還可能的是或者這一支在西線行動的部隊實際上參與了東線的行動，又或者不是，所以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數字。不過將近一個星期軍演的目的卻毫不含糊，北約高官譴責了東方2018軍演，稱之為最大規模的衝突演練。同樣很多專家將這一次演習描述為冷戰後最大的全球對抗彩排。科夫曼對美國之音說，演習的目的實際上檢驗俄羅斯展開大規模衝突的能力，而且這種衝突可能會捲入核武器，它的設計目的還包括對整個俄羅斯的政治軍事網絡進行壓力測試，看看它如何動員，怎樣處理預備役，以及評估軍政當局對爆發大規模常規戰爭如何反應和應對。表面上看，東歐各地爆發衝突的風險更迫在眉睫。波羅的海三國自從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一直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大約22000名烏克蘭、美國和北約軍人最近在烏克蘭西部舉行了軍演，但從地理上說，俄羅斯軍隊的軟肋在遠東地區。科夫曼說，遠東軍區和其他的軍區相比很獨特，因為它遠離俄羅斯的基礎設施和人口中心。他說，遠東軍區人煙稀少，設計目的是獨立作戰，幾乎是自成一軍，因此軍區有這麼多的地面部隊編制。這個是這一次演習的另一個目的，檢驗軍區在潛在的戰鬥中能否挺得住，如果爆發大規模衝突， 或者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在地理範圍上擴大開來，中央軍區如何能夠支援？他說，即使在安全問題上，有關俄羅斯的議論主要聚焦在歐洲，但美國實力投射的主要部分和美國最強大的盟國都在亞太地區。俄羅斯和中國近年來加強了兩軍接觸，每年都舉行小規模的臨時軍演，但是很少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參加東方2018軍演等於中俄兩國形成了正式的軍事聯盟。莫斯科的軍事分析家亞歷山大·格爾茨說，俄羅斯不可能與中國結成正式的軍事同盟，這個不是因為俄羅斯不想這樣做，這個是因為中國明確而堅定地拒絕任何軍事同盟和承諾。雖然北京或者準備好與俄羅斯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的其他成員展開一些軍事合作，但會按照北京設定的參數，保持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埃德蒙茲說，東方2018是俄羅斯軍隊現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他說，或者宣布演習會有幾大是對與西方的敵對關係所做出的反應，但演習本身實際上是幾標準的俄羅斯軍事活動。科夫曼亦認為，中國參加演習更多的出於地區關係的必要性，而不是正在抬頭的地緣政治因素。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今日要在遠東地區舉行這麼大規模的軍演，特別是考慮到俄羅斯既定的戰略，亦都就是要本住針對美國的共同敵意和戰略關注，而與中國實現具有平衡作用的緩和，那個唯一符合邏輯的行動就是邀請中方參加這次軍演。否則中國可能會自然而然地覺得這一次演習是針對他們的，或者至少他們會起疑心。科夫曼還說，另一部分的原因當然是雙方都在向美國發出信號，說他們的軍事合作不單止在增加，而且他們各自與美國的雙邊問題正在驅使他們加強合作，這個絕對不符合美國利益。所以聯合軍演不一定意味著結成某種正式聯盟的跡象，但是這些是漸進步驟，所以一定要將他們結合在一起來看。科夫曼示意，這個表明俄中合作的長期軌跡或者比軍演本身更能講明問題。隨著時間發展，這兩個國家實際緩和的可能性很大。國通訊社報導說，俄羅斯將在東方2018軍演期間出動蘇-34和蘇-35戰鬥機、T-80和T-90坦克，以及能夠裝備核武器的伊斯坎德爾導彈。在海上，俄羅斯艦隊預計將派出幾艘配備曾經在敘利亞使用的神劍導彈的護衛艦。上個星期，俄羅斯在地中海舉行了軍演，有超過25艘軍艦和大約30架飛機參加。俄羅斯擴大了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莫斯科在2015年介入敘利亞衝突，來幫助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直至截稿時，北約官員仍在考慮莫斯科發出的向軍演派觀察員的邀請。軍演將在9月15日落幕。俄羅斯總統普京預計將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經濟論壇活動後觀察軍演。普京、習近平和其他地區領導人預計將在論壇會議期間討論貿易和北韓問題。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一場強有力的颶風正在向美國東南沿海逼近，該地區有超過100萬人被要求撤離。下面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和維吉尼亞州的部分地區都接到強制撤離的命令，預報員和當地官員已經敦促公眾未雨綢繆，來應對颶風佛羅倫薩即將帶來的災難性的狂風暴雨。國家颶風中心表示，該風暴預計將於星期四晚至星期五登陸，將成為極其危險的主要颶風。佛羅倫薩是四級颶風，最大持續風速為每小時215公里，預報員認為它將變得更為強勁，這個是近30年來威脅該地區的最強大的颶風。四級颶風能夠掀起房屋的屋頂，將大多數樹木折斷或者是連根拔起，造成持續的停電，並致使該區域無法居住長達幾個星期至幾個月咁耐。預計颶風佛羅倫薩將為其所到之處帶來38厘米至50厘米的降雨。 唐立德特朗普總統星期二為南卡羅來納州簽署了緊急狀態聲明，這個舉動釋放了聯邦資金和物資。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對記者說，美國做足了充足的準備來應對颶風，並承認颶風可能造成嚴重的破壞。美國之音的報導。
在聽過以上報導之後，又結束時事經緯環節，以下是新聞提要。南韓感謝俄羅斯支持推動朝鮮半島和平，中國尋求世貿組織支持制裁美國，指稱美國未履行世貿規則，習近平會晤普京之後不點名批評美國。應對大陸的可能威脅，台灣天宮三增程型導彈將量產。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南韓總理李樂淵感謝俄羅斯總統普京支持首爾為朝鮮半島推動和平的努力。李樂淵星期三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出席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了普京。李樂淵發表上述言論之前的幾天，南韓總統文在寅宣布將會在今年第三次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面，討論如何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平。文在寅星期二在首爾對他的內閣說，華盛頓應該率先說服北韓放棄他的核武器計劃。不過，華盛頓和平壤之間的外交似乎繼續堅持怎樣去貫徹今年6月份在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新加坡峰會上發表需消除北韓核武器的宣言。中國下個禮拜將會請求世貿組織批准針對美國實施制裁，理由是華盛頓未能夠履行世貿組織2016年做出的一項裁決，認定美國對中國的13項反傾銷關稅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則。中國這次向世貿組織的申訴涉及到礦、輕工、機電等產業，年出口金額總計84億美元。路透社報導說，中國的這項請求可能會導致對相關制裁案件及金額的多年法律糾紛。在2013年12月3日，中國就美國確定對13項中國產品徵收反傾銷關稅的決定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2016年10月份，經過調查和審議，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的報告支持中國的主要訴訟請求，裁定美國反傾銷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11日星期二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之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俄應當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及在解決國際問題上的單邊做法。儘管習近平沒有提到美國的名字，但是他表示越來越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氣候使得到中俄之間的合作更加重要，而普京也都表示俄中在政治安全及國防等領域建立了互信的關係。俄羅斯和中國都面臨來自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巨大壓力，俄羅斯因被指控干預了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而與美國的關係惡化，中國則因為陷入與美國的貿易戰而導致兩國間關係緊張。面對中國大陸軍力不斷提升，一段時間以來解放軍的軍機軍艦繞台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以及數以百計的導彈針對對準台灣的威脅，台灣月前完成了天宮三增程型防空導彈的全彈實測，在50公里以上成功擊毀靶標。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70年之後，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傳媒權益組織無國界記者9月21日星期二宣布成立一個由25位知名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目的是要起草一個有關資訊和民主的國際宣言。美國北韓問題特使比根在首爾會晤了南韓統一部長趙明君，討論包括朝鮮半島無核化在內的北韓問題。成百上千中國退役老兵9月10日再次在中國首都北京和四川省會成都等地舉行維權上訪請願活動，當局調動了大批的警力對成都等地維權請願老兵進行包圍和攔截，雙方發生肢體衝突，據說有人受傷。中國國家衛健委9月10日晚間宣布撤銷涉及 計劃生育的三個部門，新設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中共當局在加緊打壓未經官方認可的地下教會，拆除教會十字架，燒毀聖經，取締教會，脅迫信徒放棄信仰，騷擾或逮捕信徒或牧師的時候，即將推出互聯網宗教活動管理辦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時事經緯。這次節目的主要內容是有報告表示美國需要新戰略打擊極端主義，否則將不敵中俄。台灣開放台灣民眾申請居住證。不過我們先來講講香港民陣將發起十一拒絕偽城遊行。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宣布將於中國十一國慶日發起拒絕偽城遊行，要求徹查港鐵沙中線懷疑豆腐渣工程問題，並要求負責監察港鐵工程的運輸以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問責下台。民陣表示十一遊行亦是要爭取政治自由，拒絕基本法二十三條，強調沒有安全國家，談何國家安全。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星期二即是9月1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在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发起十一拒绝危城游行。出席的民阵团体代表高呼口号：
拒绝危城，
拒绝危城，
拒绝沦陷，
拒绝沦陷，
徹查沙中線，
徹查沙中線，
沒有安全國家，
沒有安全國家，
談何國家安全，
談何國家安全，
徹查沙中線，
徹查沙中線，
陳帆下台，
陳帆下台。
民陣前召集人、彩虹行動發言人岑子傑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遊行以拒絕危城為主題，反映香港這個城市正是陷於三大危機之中。岑子傑表示，第一個危機是港鐵沙中線工程，五月底開始多次被傳媒揭發剪短鋼筋等懷疑豆腐渣工程可能導致月台崩塌等嚴重問題，而興建中的地鐵站附近亦都出現建築物沉降等的問題。岑子傑並表示，第二個是制度的危機，負責管理香港運輸和房屋系統的官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沙中線危機爆發之後，負責監察港鐵工程的陳帆竟然對工程問題一無所知。
他的責任去了哪裡？香港所說的問責精神去了哪裡呢？我們會見到附近有很多沉降的事件，我們本身是有一套標準，是要求那些工程不可以，那些沉降不可以超出一個的標準的，但是那些標準放寬完再放寬，我們的城市的制度去了哪裡？今年的10月1號市民是一定要走出來，用現在電視劇的對白去說，我們要站出來告訴這個政府聽什麼叫做規矩，什麼叫做體統。
岑子傑表示，香港第三個危機是政治自由的收緊。岑子傑認為，在港鐵沙中線懷疑豆腐渣工程醜聞爆出之後，越來越多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反而走出來說要推動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七月中，香港保安局高調宣布首次引用社團條例取替倡議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岑子傑表示，看下中國政府處理社會問題的手法，出現假疫苗的時候，上訪的家長可以被人拉去精神病院或者是監禁，開學之後因為有學校發現裝修材料可能含有甲醛，有家長擔心子女安全，或者發現有學校的班別人數突然暴增至80多人，可能影響教學質素，有家長出來爭取學生權利竟然可以被鎮壓。岑子傑表示，中國政府處理社會問題的手法正是影響香港，香港人亦都永遠不會知道中國政府漂移的紅線畫在哪裡。
今日講得嘅嘢，聽日就係唔講得。你講咗一啲嘢，習大大唔中意聽。呢一個就係意圖顛覆國家，呢個就係尋釁滋事，呢一個就係泄露國家機密。但係喺一個咁樣嘅政權底下，香港嘅建制派話俾你聽，要立23條。我好想知道呢度紅線會唔會有一日去到？你話俾公眾知，你話俾傳媒知，原來啲鋼筋俾人剪短咗，啲螺絲頭係唔夠數。原來呢個月台出現蜂窩現象，呢啲係咪泄露國家機密啊？
民協嘅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喺記者會上表示，北京同埋香港政府有雙重標準。早前港珠澳大橋嘅防波堤被揭發，可能被大浪沖散。中港兩地政府都表示唔會危害大橋安全。土瓜灣碼頭圍道一帶因為地鐵沙中線工程有大廈出現沉降，當局亦都認為唔會危害樓宇結構安全。興建中的沙中線紅磡站月台被發現鋼筋不對位，當局又認為不會影響月台結構安全。他要求當局解釋為何討論港獨就會影響中國國家安全。
不過討論港獨呢就會危害國家安全了。原來這個國家呢，比起一個月台，比一條大橋，甚至比起一棟舊樓呢都仲更加脆弱。我哋見得到呢個政府咧，就係咁樣咁荒謬，就係咁雙重標準。所以點解喺今次呼籲大家10月1日就係要走出嚟，拒絕沉淪，拒絕荒謬，拒絕一個大話再冚一個大話。
社福界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記者會上表示，港鐵沙中線工程事件反映當局用人唯親和程序公義的淪陷。邵家臻表示，作為專業人士，要呼籲社會各界守住香港的底線和核心價值，就是程序公義和用人唯才。9月初香港多間大學舉行開學禮，多名學生會會長致辭的時候談及港獨，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即是9月4日回應相關言論的時候表示遺憾，並且講了5次譴責，不點名批評他們協助學生會幹事的身份散播不實和違反基本法的言論，又批評他們衝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講的底線。邵家臻在記者會上以紅線女形容特首林鄭月娥，他認為十一遊行亦都是回應最近的紅線論。
對於最多紅線論的那位紅線女呢，那位紅線的特首呢，咁咧就我哋想話俾佢知咧，紅線咧係恫嚇唔到我哋香港人嘅。啊，你左搬右搬，跟住用一啲子虛烏有嘅紅線去撳住我哋嘅底線。呢個係一個紅線同底線之間嘅對決。喺遊行嘅出嚟遊行，係要説明香港啲底線係唔會因為紅線論咧而退縮嘅。
民陣召集人葉志顯回應記者提問表示，十一遊行的口號沒有安全國家談何國家安全，是指如果政府都不能夠保障人民的安全，就無權指控人民侵害國家安全。
如果中共或者甚至香港政府是沒有能力保護這個地方的人的安全的話，你23條根本沒有任何去立的可能，甚至就根本不應該去立。
民陣前召集人、彩虹行動發言人岑子傑補充，其實很多香港人都非常關注港鐵沙中線懷疑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因為它的後果很嚴重，可能導致冧樓，危害香港人的生命安全。但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否決用特權法徹查，反而連同特首林鄭月娥和前特首梁振英不斷製造談論《基本法》23條立法的機會，企圖掩蓋沙中線醜聞的焦點。
即是原本一個沒什麼人知道的一個的講座，即是外國記者協會的講座，去到全世界都知道原來陳浩天有話講喎，咁樣即是你會見到其實是整個建制派去創造那種港獨的氛圍，然後去推動23條。
岑子傑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是香港人面对的一个严重危机，可能会侵害香港人的言论和政治自由。岑子傑仲说，建制派一再强调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但是其实达至普选特首和立法会都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自由，呼吁港府尽快重启政改。岑子傑認為，香港一日未落實真正的民主自由，都不應該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岑子傑表示，已經向警方申請十一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申請的遊行人數大約是二千人，主要是因應遊行起點銅鑼灣東角道可容納的人數。遊行將會在10月1日下午3點起步，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為終點。葉志顯就表示，將會邀請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終點公民廣場的集會，希望林鄭月娥和遊行集會人士直接對話，將他們的意見納入即將在10月10日公布的施政報告當中。有記者問及目前香港社會氣氛相對平靜，會不會擔心遊行人數不多？葉志顯回應表示，無論參與人數多寡都會發起遊行，因為當日是十一中國國慶日，不能夠讓政府以為社會是歌舞升平。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9/11恐怖襲擊17週年之際，美國國會一個專案小組的一份最新報告說，美國需要制定新的國家戰略，來打擊在中東以及其他地區脆弱國家四處蔓延的極端主義。報告還說，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一些區域國家在這些脆弱國家擴張影響力，導致這些國家更加不穩，使它更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的影響。報告說，如果不能夠挫敗極端主義，美國將無法與中俄等對手進行有效競爭。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報告說，9/11恐怖襲擊之後的17年，雖然美國執法機構成功阻止了很多的恐怖分子進入美國，並且在海外消滅了大量的恐怖分子，但是卻是未能夠阻止暴力極端主義的蔓延。根據報告，暴力極端主義已經擴展到從中東到非洲之角到非洲撒哈爾地區一大片的不穩定區域。報告說，在這些地區的45個國家當中的19個國家都有類似基地組織的吉哈德組織的存在，在其中的10個國家，極端主義分子甚至佔據了一些地盤。報告說，在這45個國家當中，美國在其中的5個國家開展了戰鬥行動，並且向39個國家提供援助，但是要阻止極端主義分子這些國家的進一步蔓延，美國政府必須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消除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生根、擴張以及壯大的條件。美國必須制定一個新的戰略，以滋生極端主義的脆弱國家為目標，而在它的內部建立抵禦暴力極端主義的力量。報告由美國國會去年委派的組建的脆弱國家的極端主義專案小組撰寫，專案小組的領導分別是9/11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兩個主席，共和黨人前新澤西州州長基恩，以及是重量級民主黨人漢密爾頓。專案小組其他成員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報告說，隨著中東、非洲之角以及是撒哈爾地區變得進一步脆弱，極端分子的戰略亦都發生變化，他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只是襲擊西方國家，他們企圖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報告說，與此同時，美國的戰略對手例如是中國和俄羅斯亦都在利用這些國家的脆弱以及是不穩，在擴張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報告當中表示，中俄不負責任的援助，亦即是不要求受援國政府尊重人權，不要求受援國公開透明，以及進行其他的良政改革，導致這些地區國家的戰略環境更加不穩，更容易接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報告說，中國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以及最大的債權國。報告當中表示，當一些非洲國家無法支付他們的貸款的時候，中國人就會接管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和建設。
除此之外，中国不负责任的投资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已经是脆弱的国家，已经有证据显示这些国家政府的腐败在进一步加剧。报告还说，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脆弱国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军事援助上面。美国的一些中东伙伴，比如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是土耳其，都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联系，而且俄罗斯亦都已经成为了非洲最大的武器供应商。而另外，中东和北非一些区域国家之间的竞争，比如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竞争，亦都导致了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是失望的产生。专案小组的领导人之一汉密尔顿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解释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导致的不稳，为中东和非洲之国的一些国家的极端主义组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告当中表示，只要极端主义导致不稳，美国就不能够和中俄以及是伊朗等竞争对手进行有效的竞争，美国的大国地位亦都会受到影响。报告当中表示，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混乱不单止损害美国在区域的影响力，亦都损害了公开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削弱美国的盟友，并且进一步引发难民危机等其他更加深层次的危机。专案小组表示，他们将会在2019年初出台更详细的战略方案。报告说，一个有效的战略不单止是要消灭极端主义分子，同时亦都要跟随极端主义在一个社会生根的条件。报告表示，美国以后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使到那些脆弱的国家进一步强大，帮助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立起一个抵御暴力极端主义产生的体系。报告还表示，这样的一个战略需要美国的强而有力的领导和持续的决心。美国应该通过人道援助，从特尼斯到利比利亚、也门、马里、肯尼亚、索马里以及是更多脆弱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报告表扬了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在利雅德峰会上面的讲话。特朗普在讲话当中呼吁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声称中东将会成为打击极端主义的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开放台湾民众申请居住证之后，台湾陆委会批评此举有政治图谋，台湾学者还认为可能引发个人资料安全以及缴纳海外所得等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实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不过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台湾民众申请的中国居住证和中国的身份证相似度高，这种片面将台湾国内化的政治图谋悄然若揭。台湾海基会还呼吁民众停看听，因为中国居住证虽然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是亦掌握了个人的相关资料，隐含的风险要特别注意。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教授沈秀华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中国在数码专制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他说，
居住证所提供的便利性，让你可以用它一个 ID 在那边跑来跑去，你所有买的东西，你所有干嘛，你所有行动。
沈秀华说，居住证所提供的便利性，要你用一个身份证跑来跑去，你所有买的东西行动都被记录。在他的居住证定义下，就是准公民、准国民身份，代表你想利用他的便利性的同时，亦进入他高度控制。沈秀华还说，面对中国步步进逼的统战作为，台湾亦不用太过焦虑。事实上，不断深化的民主以及多元化价值就是最好的武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林中宏还指出，台湾在中国读书的学生以及教书的老师都将免不了申请居住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宣布追加援助款项，来支持美国与尼日利亚政府之间的双边发展目标援助协议之中所概述的目标。这项的协议于2015年签署，2500万美元将用于加强粮食，做法是协助尼日利亚各州政府的努力，支持尼日利亚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项目所制定的承诺，改善透明度和打击腐败。另外的150万美元将通过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在一些特定的州帮助当地的人提升健康和教育水平。追加援助的总金额为2650万美元。这一笔新的追加资金使美国政府根据为期5年的发展目标协议所提供的总援助金额达到11亿美元。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正在与尼日利亚的联邦与州卫生部门合作，建立更坚实的医疗体系，目标是确保全国各地能够公平地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尼日利亚预算和国家规划部、卫生部、农业部、电力部、教育部以及州政府的这些部门合作，构建双边援助协议。这项协议在2020年截止。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任务主任艾伦·哈勒安说，美国认为作为非洲人口最多和拥有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的国家，尼日利亚对非洲的未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国际开发署致力于与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应对该国的发展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我们有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